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三十节。第一节到第三十节这边，耶稣带着门徒这个走过安息日的时候，他的门徒做了些事。那么以后呢，就遭遇到法利赛人的一种的看法。耶稣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到底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那么一个就是在安息日掐麦穗，一个在安息日治好了一个手枯干的人，另外一个就是耶稣赶鬼，人对耶稣赶鬼的这样的一种的看法。其实我觉得会产生这些事情都不是偶然的，是必然的。这里面有几个非常关键的东西。当耶稣碰到人这样的质疑，我至少在看他们从麦穗经过，当然这些法利赛人他不可能相信耶稣他就是安息日的主。什么叫做安息日的主呢？安息日的主就是在安息日是神最大。我再说一次，什么叫做是安息日的主呢？就是神比安息日更大，或者说安息日是为着神的。今天有很多人怎么样呢？今天有很多人用安息日来废掉神，就他用安息日的道理来废掉了神要设立安息日使人得安息的这个最重要的宗旨。法利赛人真的是舍本逐末啊，舍本逐末。假如我这样讲，他的门路在安息日掐麦穗，这些人怎么会知道呢？他们一直跟在人家后面当警察一样，在那边去监视别人做对做错，是不是啊？其实他们所要做的这一切，让他们自己在安息日都失去了安息，一天到晚去看人家，你安息日有做这个吗？没有做这个吗？他应该想到的是，我去抓别人安息日有没有做不该做的事，跟我在安息日需要好好到神的面前来得享神规定安息日要给我的安息。我们其实法利赛人有没有违反安息日啊？他们违反的更厉害。这是第一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当我们一天到晚去用我们认为的圣经的道理，一天到晚去看别人做了对做了错，别人做了一件事情就要用我对圣经的认识来判断他对还错，还要批评，还要论断，还要在背后去说这个人这样那样那样那样。假如你说了你有喜乐，假如你说了你有安息，假如你说了对你生命有造就，这也无妨，但是事实上并不是嘛，不是吗？第二点，我从这边看的是，连耶稣都没有说这些门徒嘛。你法利赛人，当然了，人觉得他比耶稣更大，人根本没有觉得耶稣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道成肉身的那个道。今天我们常常没有把神摆在眼中，我们还觉得我们的认知，我们对安息日的看法，我们对圣经某一个经节的体会，是不是啊？到了一个地步，连耶稣他都觉得你做错了吗？不是这样的。今天我们好好想想看，当我们在生活周围里面碰到这样的事，这样的人，我们怎么想？我绝对不是要给那些在安息日，神要我们在安息日得享安息，给那些不想得享安息的人开一个后门，对不对？ 礼拜天要做生意啊，要干什么啊，不去做礼拜啊，或者干什么呢，给他们开个后门，不是。但是呢，我也很真实的说，当一个人他的信心还没有到，饿到真是家里面开火都开不出来了，他不上班没有办法生活了，那你要怎么办？我再说一下，我没有意识用我的思想去论定，你礼拜天不做礼拜，跟你礼拜天做礼拜，哪一个更怎么样更怎么样，这是因人而定的。假如一个人到礼拜天到礼拜堂做礼拜，他心里面也是七上八下，一天到晚今天谁没有来啊，怎么来做礼拜，神也不同在，心里也没有安息，对不对？是不是啊？另外一个人怎么样呢？他说我要好好养家，对不对？孩子还小，我要好好养家，对不对？是不是啊？那么他在礼拜，他礼拜天他可能没来做礼拜，但他怎么样呢？他的心里面怎么样呢？他心里面满有神同在的喜乐，哎呀，我要尽我做爸爸做妈妈要养这个家的责任，是不是啊？啊，平常好好亲近神，是不是啊？我的意思不是说礼拜天要不要做礼拜，应不应该做礼拜，还是不来做礼拜可以，我的重点不在这里。我的重点乃是在我们不要像法利赛人一样老是抓住可以做不可以做这件事情在论断，我们应该看的是为什么要做，为什么不做。耶稣看的是为什么做呢？这些门徒因为饿到一个地步，过了麦穗地掐麦穗吃，假如这不是他们的麦地，麦地的主人都不说他，那么你法利赛人说他安息日不可以吃，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个意义在哪里呢？这个意义是没有的嘛。当然我们也可以跟他分享说，其实你试试看，下次你安息日这个没有饭吃了，你先来，你不做什么，你看神会给你经历什么。不要先去讲对跟错嘛。我们去跟他分享说，哇，你看我有一次我也是肚子饿得要命，但是安息日怎么样呢？我相信上帝要我在安息里享受安息，要我放下手边一切的事，所以我就听了神的话。哎，奇怪，在那个在安息日的时候我不做吃的，对不对？奇怪，这个好像我也心里面很有安息的嘛，对不对？去跟人家分享分享，我在安息日遇到像你同样的事，那我是怎么样愿意守安息日得着主的安息，去跟人家分享，让他也能够怎么样呢？让他也能够走在这一条愿意听神的话得享安息的路上嘛，不是吗？今天我们怎么样呢？要碰到我这个调皮的人，你说你安息日不可以加麦穗，那你安息日做了安息日不可以做的事情啊，你做了安息，你守到了安息日，一切你都没有做。我要问的是，你有安息吗？这都没有，那不是废话，你不是白白讲这些话了吗？神要给我们安息日的目的没有达到，那一天到晚嘛，为了去抓别人安息日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怎么样去责备别人，自己又没有安息，这个不是双输吗？不是这样吗？耶稣在这边最后讲到说，人只是安息日主，在这里有一个比殿更大。今天我们不要用我们的头脑教义去评判别人对还错。我现在学一个东西，我碰到一个，我发现做了错了很离谱，我要问他说，哎，弟兄姐妹，你心里平安吗？你妈妈看他的反应吗？他真的没有圣灵，也没有责备他，也没有什么，对不对？啊，那你怎么想呢？我们认为他做错了，对不对？他的父母也没有说他，他的老师也不说不爱他，对他，因为对他们的了解也没说什么。我们这个外人哇，在那边讲了很多对啊错啊应该不应该啊，你看我们像不像法利赛人的嘴脸嘛？像不像嘛？耶稣在这边讲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在安息日肚子饿过麦田掐麦穗吃，跟大卫进入了神的殿吃只能祭司吃的陈设饼，哪一个更厉害？哪一个犯的错更大？ 不是吗？耶稣的意思在这个地方。你难道因为大卫做他就没有错，对不对？这个什么打鱼的这些人做，没有身份地位人做，你就敢说他？今天这边讲到一个，我们很多时候是本末倒置，我们有很多时候是轻重不分。什么是重，什么是轻，不分。我们太多的时候是双重标准，我们用我们去要求别人的要求，只是要求别人，我们要求自己吗？我们要求我们所喜欢的人吗？我们要求地位比我们高的人吗？其实我在读这段圣经的，给我看得很清楚，看得很清楚吗？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像法利赛人，不体会耶稣的心，不体会神设立安息是真正的目的。我们只看重外面的该做不该做，我们没有真正去追求要去得做神设立安息是要我们所得做的，这第一点。我第二点要交通的是，奇怪，耶稣在安息日做这些事已经那么久了，那么这些法利赛人为什么一天到晚还要来试探耶稣呢？要来抓他的把柄呢？他们没有学到功课，长久学习终不明白，他们被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他们被他们的犹太教的意识形态、原教旨主义者的意识形态所蒙蔽。所以怎么呢？耶稣再做给他们看，耶稣再讲给他们听，耶稣再用圣经里面旧约时代的等等例子给他们听，他们终不明白。今天讲很多人，他头脑里面一种进去了是什么人家对这个圣经的解释，他就用这个东西一天到晚去衡量别人对啊错。而耶稣在第二次的让那个枯干手的人在安息地把他治好的时候，耶稣讲出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因为今天有太多的人把教条教义看得比人的需要还重要。我再说一次，今天人把自己认为懂的东西，要坚持自己懂的东西，坚持自己的说法的这样的一种的坚持，重要过对人的爱。那么这边讲起来，我觉得也其实耶稣讲这个话也很真实嘛。羊是你的，你在安息的会把它拉上来，大家谁都不会怪谁。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羊以后要献祭，这个羊可以卖钱，这个羊可以吃，这个羊是跟我有关系的，所以就可以救。是人呢，因为这个人跟我没有关系。假如那个守库关的那个人是他的老婆，是他的先生，是他的小孩呢？他到底怎么想呢？今天一个最可怕的事情，你看，当一个人会去随便用教条教育去骂人家，不准他得着神的恩典的人，他根本就没有把那个神要赐恩给人的那个人当作是他的弟兄嘛，当作是他的这个肢体上面的这个彼此连接的肢体嘛，是不是啊？你今天看看吧，我们今天很多人跟我有关系就没有关系，跟我没有关系就有关系了，不是这样吗？耶稣在这边看到的是，你安息日，我是要让人在安息日得着安息，能够得着他心灵里面最大痛苦的安慰，人身体上面最大生病软弱的一个解除医治。但是法利赛人怎么样呢？管你一只手枯干不枯干，对不对？是不是啊？医好了也跟我有什么关系？不可以就是不可以啊，那边是这样的。今天你看看嘛，特别好像有权做决定的人啊，在礼拜堂里面跟我有关系的啊，网开一面；跟我没有关系怎么样？公事公办，是不是啊？按照教条教义来，是不是啊？那跟我有关系的怎么样？跟我有关系的统统可以通融，是这样的吗？但是在这里，耶稣所遭遇到的事情，我们像耶稣这样吗？ 明明知道我做这件事情大家都要说我对，说我错，说我什么，批评我的，但是因为我们正是爱这个人，耶稣也做，我们也做，我们愿意吗？难怪今天，哎，所以有的时候，看到圣经里面，又想想今天时期的光景，不胜虚寒了。求主怜悯我们。耶稣难道不知道他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在安息日违背或者说得罪那些法利赛人？别人想要杀他吗？别人想要除灭他吗？在这个地方，真的有时候想想也真的想不通。啊，这些法利赛人说耶稣嘛，在安息日治病也好，什么也好，不可以，因为你犯了安息日。那么他们想要把耶稣除灭，那么他们杀人又不是十诫里面的一条，哎，啊，做假见证陷害人又不是十诫里面不允许的吗？我在这边看到个人性。我们做得到的我们就强调我们做得到的，我们做不到的好像自己把眼睛闭起来就看不见。这些法利赛人到最后，这些祭司、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文士到最后是买出人来做假见证陷害耶稣。哎，做假见证陷害人，这个在十诫里面可不可以啊？那不可以啊。杀人可不可以啊？不可以啊。那么他怎么用耶稣就是安息日做了这些不应该做的事情，以后他们要犯两条十诫来制裁那个只有安息日没有做到的。哎呀，有的时候我想想，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哈。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记载这些事实的事情，今天在我们教堂的里面，今天在我们对待人的不要说对待不信主人，对待主内弟兄姊妹，我们的心态到底是像耶稣啊，还是像法利赛人？真的，我们好好想想，假如不是这样的话，我们读圣经对我们有什么益处？没有益处嘛，不是吗？最后一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哎呀，又聋又哑的人多可怜啊！不能听，不能说，是因为鬼，生活完全不正常。耶稣把那个鬼赶出去了，把他治好了，这不是一件好事吗？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你今天有的时候在教堂里面做件好事，不是每一个人都说你好的。你做件好事，人家还说你是被鬼附的。啊，这可能是事实的。我不能做这个事，别人做这个事，那不是他比我更属灵，他不是比我更有生命，他不是比我更怎么样了吗？我怎么受得了让他能的我不能？那只有一个怎么样，这个污蔑化，这个妖魔化他，这是被鬼附，那是怎么样？那么我还是比你更属灵，对不对？不是这样，我比你更懂，我比你更跟随耶稣，我比你更像门徒等等，这些都跑出来了。耶稣也没跟他脸红脖子粗，耶稣只是说你们随便想想看，假如鬼赶鬼，他的国不能够存立。但假如不是鬼赶鬼，那么怎么办呢？一定要有人比鬼的能力更大，先把这个众生捆住了，才能够把他所被附的那个人，就是变成是他的财物了嘛，在他掌控之下，那个人才能够救出来，不是这样吗？所以耶稣才会讲说，当我真正赶鬼的时候，就是神的国领导你们。我若是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领导你们。那个意思就是说，我是靠着鬼王赶鬼，这个撒旦的国就存立不住。但是假如我赶鬼是靠着神的灵赶鬼了，就是神的国领导你们。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你到底要鬼的国还是要神的国？一个拒绝神的灵在他生命里面工作的人，他是拒绝神的主权跟权柄， 他怎么能够享受到神国里面的美好呢？我今天问的是，我们那么多信耶稣的人，我们到底是靠着神，还是靠着你认知的圣经的道理、教条、教规去解释别人？属灵的事情再真实都不过了，你有就有，你没有就没有，你是就是，你不是就不是，也就是跟你懂得完全无关。我们一起低头祷告。